弟兄姊妹们平安。在一篇名为《装模作样》的文章里，作者经过研究发现，人们的举动在某些特定的环境当中会缺乏透明度，就是他会特意的掩盖自己，尤其是在以下三种情况，普通人的外在表现和他内心的实际感受差别会很大。第一种情况是在汽车销售的展厅。人们走进去之后，通常会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，进行自我保护，免得成为销售人员锁定的目标。即便是已经心跳加速，他们在表面上仍然表现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。第二种情况是在高档酒店的大堂。在那种富丽堂皇的氛围里，他们会故作轻松，装出很舒适的样子，好像很适合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。第三种情况就是在教会。在教会里的时候，他们通常会摆出一副非常谦卑的样子。他们明明知道自己假面具下的真实面目，然而在跟别人谈话的时候，还是要让人觉得自己很敬虔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演技都已经登峰造极了。我们在假装与神同行，披着圣徒的外衣，装出很属灵的样子，努力地遮盖着我们自己的真实面目，不让别人看出来。这让我想起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有个商人向来是自信满满，做事情一根筋，尽管每个星期都工作七八十个小时，他还是想让人觉得自己有条不紊，一副很轻松的样子。他在附近的一个小湖上盖了一栋别墅，用来度周末。为了让计划更加的高效，他还学会了开飞机，并且买了一辆备用的车。这样，他在周末驾驶飞机到机场，然后开车去别墅。但是这个计划呢，并没有节省太多时间，所以他就进行了调整，拆掉了飞机轮胎，换上了水上滑行装置。这样，他就可以直接把飞机停靠在湖面上刚刚修好的栈桥旁边。当他第一次驾驶改装好的飞机时，出于习惯，他居然又开到了上次降落的一个乡村小机场，准备着陆。他妻子突然大叫起来：“你在干什么？我们的飞机没有轮子！”幸亏他来得及重新腾空，并且改变方向，直接飞往别墅。有惊无险地把飞机停靠在了栈桥边上，然后对他妻子说：“哦，对不起，亲爱的，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，只不过那个时候呢有点走神，我早该计划的更加周详一点，安装一个提示系统，通知我飞行计划的变更，下不为例啊。”然后他打开机舱的门，信心满满地跳出去，结果一头掉进了湖里。这个故事想说的就是，不要让包括配偶在内的任何人看透你的真实面目，你必须表现出一副运筹帷幄的样子，而实际上，那恰恰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、与生俱来的堕落人生哲学。不要和别人说心里话，更不要说和神了。基督教的另一个相关词汇就是暴露。一个罪人是在自己的真面目暴露之后才会信耶稣的。信主之后的成长过程中，基督徒不成熟的方面也会暴露出来。如果听之任之，我们永远不可能成长，经历复兴。在我们个人生命中，拦阻复兴的一个主要障碍就是，社会和罪行都鼓励我们要遮盖起来。走进教会更要装模作样。最关键的是，不要把自己的罪告诉任何人，甚至向神也不要说。但是，突然之间，我们的生命被神的话语所刺透。希伯来书4:12就说：“神的道是大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。”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它就刺入并且抛开我们真实的心思和意念。神的话语撕开了我们的假面具，要求我们做出彻底的改变。 当我们学习尼西米记第八章的时候，看到犹太人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摩西的律法，他们就开始哭泣悲哀，他们不需要再伪装。神的话语就是准绳，让他们看到了自己是多么的弯曲悖逆，罪恶深重。即便是在今天，真正的属灵复兴都是因为基督徒受到了圣灵的光照，神的话语揭露了我们真实的罪孽。当我们发现圣经真理，回归圣经的时候，并且彻底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，复兴就会来临。在尼希米记第八章，这个过程就已经开始了。在尼希米记第九章发生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，那并不是在犹太人的计划之内。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九章第一节。这月24日，以色列人聚集进食，身穿麻衣，头蒙灰尘。这种行为打动我的地方在于，他并没有经过事先的安排，不是尼希米或者以斯拉命令他们这样去做的，而是源于真实的复兴。在这一章，我发现了复兴的模板。如果你想要实实在在的，那就不要装模作样。如果你打算回归圣经，经历复兴，那么这章经文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功课。我们的神最奇妙之处就在于，他经常让我们看到他已经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。最近我家对面的一位女士给我们打电话，他们家9岁的儿子经常跟我6岁的女儿一起玩。小男孩的学校要举行年终聚会，其中一个环节就是要求做个人的展示说明。妈妈问他想带什么去学校给大家展示并且说明呢？他想了一会儿说，我想带邻居家牧师的女儿去。他想带我女儿去学校做展示说明，只要价钱合适就行。开个玩笑，这对我们家实在是莫大的恭维。我女儿当然很高兴，因为她可以得到冰淇淋和蛋糕作为回报。以色列人就是神想要向世人展示说明的。大家想知道怎样认罪吗？大家想要了解如何回归圣经得到复兴吗？神说，来吧，看看以色列人，他们会向你们展示该怎么做。尼希米记第八章是关于复兴的功课，而第九章则让我们看到认罪的榜样，这是复兴的结果。真实认罪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谦卑地来到神面前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在第一节他们身穿麻衣，头蒙灰尘呢？这可不是在故作敬虔。头蒙灰尘所要传递的信息是，他们向神承认自己是罪人，愿意把自己内在的肮脏污秽向神向人暴露出来。我们再来看第二节，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隔绝，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。顺便提一下，真实认罪的表现之一就是不再把自己犯罪的原因归咎于父母。我们承认自己和父母的行为都是有罪的，承认双方都犯了罪。真实认罪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彻底的承认自己是有罪的。我们来看第三节，那日的1/4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，又1/4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。几年前有人问圣经学者博艾斯是否认为美国正在经历属灵复兴，他的答复是，每当别人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的回答都是否定的。原因很简单，全国范围内，大家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。当属灵复兴横扫一个国家的时候，第一个证据就是人们深刻意识到自己的罪，并且为此哀痛不已。换句话说，承认自己的罪是属灵复兴的证据之一。 著名哲学家和神学家切斯特顿曾经读到一系列文章，题目是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。他在读了以后呢，就给编辑写了一封简短的信，内容是：亲爱的先生，看过您写的文章，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？我的回答是，我自己就是问题的根源之一。切斯特顿。约翰一书一章八节写道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跳到第十节，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然后回到第九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承认这个词的希腊语意思是，我们对自己行为的看法和神的相同，赞同神的观点。他说我们的行为是犯罪，我们表示认同，是主啊，我的行为的确是犯罪。然后第九节的后半段说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认为世界上最悲惨的人就是沉溺在罪里的基督徒，因为良心上的愧疚，他无法完全享受罪中之乐，同时也无法再享受和神的相交。有一个传道人星期天一早谎称生病，让助理牧师替他讲道，自己偷偷地溜出去打高尔夫球了。天使们都在观看，主也在看。他对天使们说，我要让他很不开心。只见那个传道人挥动球杆，那高尔夫球居然一杆进洞。天使们大惑不解，主啊，这怎么能让他不开心呢？主说，他敢把这件让他特别兴奋的事告诉谁呢？牧师星期天上午不讲道，偷偷跑出去打高尔夫球，一杆进洞。他这么高兴的事情，不敢告诉任何人。这会让他非常不开心。大家要不要听一个信徒的日记呢？他写下了自己拒绝认罪的时候那种悲惨的内心感受。我们听一下大卫写的诗篇32篇3到5节。大卫说，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，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力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我说，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尼希米记9章4节让我们看到，在祭司的带领下，耶路撒冷人有3个小时的时间都在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。真实认罪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清楚地认识到神的伟大。在5到6节，尼希米一开口祷告就在高举神。他说，耶和华啊，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，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，你唯独你是耶和华。这样的祷告就是把神放在合适的地位。我们如果把神当成是个溺爱孩子的老爷爷，或者是能满足我们3个愿望的阿拉丁神灯精灵，就很难像尼希米这样祷告。然而神是掌管诸天、满有威严、统治万有的神。在马太福音6章9节，主耶稣教导门徒应该如何祷告的时候，一开始也是同样提到了神的伟大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这并不是指神所在的物理位置，而是他的属性。在天上指的是神远远超过一切受造之物，他是超然的、全权的、满有威严的。 尽管我们是来到慈爱的天父面前，但也要同时意识到他的伟大。所以当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，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意思就是威严圣洁全权的创造者，永恒的父。真正的祷告不会把神当作平常，而是去赞美他。我们一起来看尼希米记第九章的5-38节，看看以斯拉是怎样称颂神的伟大和全权的能力。在5-6节，他创造宇宙万物；7-8节，他呼召亚伯拉罕；9-12节，他超然的胜过了埃及法老；13-18节，他在西奈山颁布十诫；19-25节，他成就自己与以色列所立的约；26-28节，他对自己的子民满有怜悯。我本来打算讲讲以斯拉的这篇祷告，其中回顾了神子民的罪和失败，以及神的全权和信实。然而我越是研究其中的内容和重点，以及讲道时应该如何取舍，越是感觉到主的意思就是让我通读这篇祷告。所以我现在就来扮演以斯拉的角色，诵读尼希米记9-5-38节，大家也尽可能设身处地的来去思考当天的场景。耶和华，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，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。你唯独你是耶和华，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，并天上的万象，地和地上的万物，海和海中所有的，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。天君也都敬拜你，你是耶和华神，曾拣选亚伯兰，领他出加勒底的乌尔，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。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，就与他立约，应许把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耶布斯人、格加撒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，且应验了你的话，因为你是公义的。你曾看见我们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垂听他们在红海边的哀求，就施行神迹奇事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并他国中的众民身上。你也得了名声，正如今日一样，因为你知道他们向我们列祖行事狂傲。你又在我们列祖面前把海分开，使他们在海中行走干地，将追赶他们的人抛在深海，如石头抛在大水中，并且白昼用云柱引导他们，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当行的路。你也降临在西奈山，从天上与他们说话，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、真实的律法、美好的条例与诫命，又使他们知道你的安息圣日，并借你仆人摩西传给他们诫命、条例、律法。从天上赐下粮食充他们的饥，从磐石使水流出解他们的渴，又吩咐他们进去得你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。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，应着景象不听从你的诫命，不肯顺从，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，竟应着景象居心悖逆，自立首领，要回他们为奴之地。但你是乐意饶恕人，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慈爱的神，并不丢弃他们。他们虽然筑了一只牛犊，彼此说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，因而大大惹动你的怒气，你还是大施怜悯，在旷野不丢弃他们，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，仍引导他们行路，黑夜火柱也不离开他们，仍照亮他们当行的路。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， 未尝不赐马拿使他们糊口，并赐水解他们的渴。在旷野四十年，你养育他们，他们就一无所缺，衣服没有穿破，脚也没有肿，并且你将列国之地照份赐给他们，他们就得了西宏之地、西施本王之地和巴山王恶之地。你也使他们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，带他们到你所应许他们列祖进入得为业之地。这样他们进去得了那地，你在他们面前制服那地的居民，就是迦南人，将迦南人和其君王并那地的居民都交在他们手里，让他们任意而待。他们得了坚固的城邑、肥美的地土、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、凿成的水井、葡萄园、橄榄园，并许多果木树。他们就吃而得饱，身体肥胖，因你的大恩，心中快乐。然而他们不顺从，竟背叛你，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，杀害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，大大惹动你的怒气，所以你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，磨难他们。他们遭难的时候哀求你，你就从天上垂听，照你的大怜悯赐给他们拯救者，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。但他们得平安之后，又在你面前行恶，所以你丢弃他们在仇敌的手中，使仇敌辖制他们。然而他们转回哀求你，你仍从天上垂听，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，又警戒他们，要使他们归服你的律法。他们却行事狂傲，不听从你的诫命，干犯你的典章。人若遵行，就必因此活着，扭转肩头，应着景象不肯听从。但你多年宽容他们，又用你的灵借众先知劝诫他们，他们仍不听从，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。然而你大发怜悯，不全然灭绝他们，也不丢弃他们，因为你是有恩典、有怜悯的神。我们的神啊，你是至大、至能、至可畏、守约施慈爱的神。我们的君王、首领、祭司、先知、列祖和你的众民，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，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。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，你却是公义的，因你所行的是诚实，我们所做的是邪恶。我们的君王、首领、祭司、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，不听从你的诫命和你警戒他们的话。他们在本国里沾你大恩的时候，在你所赐给他们这广大肥美之地上不侍奉你，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。我们现今做了奴仆，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产并美物之地，看哪，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，这地许多出产归了列王，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，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，我们遭了大难。因这一切的事，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，我们的首领、立位人和祭司都签了名。认罪就是提醒人们自己是亵渎神的、顽固的、骄傲的，拒绝圣经，应着景象，掩耳不听神的道，背逆、嘲笑律法，排斥神的律法诫命，拒绝服侍神，拒绝悔改。这样的认罪不是装模作样，而是认同神对罪的看法，祈求神再次赦免施恩。认罪也是提醒人，我自己是败坏的，是有罪的。每个基督徒都需要属灵上的复兴，因为他早就知道该如何淡化自己的罪，而不是认罪。我们的问题在于，只要良心过得去，我们总是会容许把 尽可能多的罪留在生命当中。我们美化自己的自私，把我们的悖逆和骄傲合理化。我们的行为明明是不顺服神的律法和命令，还是给自己找借口。我们已经忘了信徒生命当中的罪会让天父有多么的伤心难过。有一位牧师最近给我发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，是关于俄勒冈州一所中学如何解决实际问题的。有几个女生开始使用口红，并且把红色的唇印留在卫生间的玻璃上。最后，校长觉得必须采取行动予以制止，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计划，并且告诉管理员具体应该怎么做。他把女孩子们叫到洗手间，介绍他们认识负责打扫洗手间的管理员，然后告诉他们，镜子上那些唇印给管理员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。为了证明这一点，他要求管理员现场示范一下清理的过程有多么麻烦。只见那位管理员拿起一个长把的大刷子，在旁边的一个马桶里涮了一下，然后开始用力地刷那面镜子。从那以后，镜子上的唇印就消失了。那位牧师接着写道，如果你受到试探，想要犯罪的时候，要想一下这个故事。如果你能够看到自己实际上在亲吻什么东西，就再也不会被他吸引了。认罪就是清楚地意识到罪是败坏和肮脏的。想到自己刚刚亲了什么东西，你就会打冷战。这样，我们就不会再为罪找借口，不再尝试着让它合理化。我们会悲哀，并且求主救我们脱离罪的引诱，因为罪已经不再那样吸引人了。但是，如果认罪仅限于此，我们就会进入绝望的境地。认罪不仅提醒我们自己的败坏和罪疚，还让我们想到了神的属性和恩典。在第十七节的后半段说，但你是乐意饶恕人，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慈爱的神。然后跳到28节，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。再看30节，但你多年宽容他们。还有33节，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，你却是公义的，因你所行的是诚实，我们所做的是邪恶。每一个与神合一、与主同行的人，都会被自己的罪恶以及神的恩典所触动。属灵复兴是从尼希米记第八章开始的，通过第九章的认罪得以延续。在第十章，耶路撒冷人立志要服侍神，从而让这场属灵复兴得到了印证。